一个是舍己，我们22到23节来分享，还有一个得生命。而第三个话题呢，我们会谈到得荣耀的问题。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呢，就是天国已经降临，你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低头一起做个祷告。天上巴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又在这个时间把我们聚在一起，我们一起来向你敬拜，一起来赞美你，一起来歌颂你，一起来分享你的话语。我们知道在疫情期间，我们弟兄姊妹无法相聚在一起来做这个敬拜，但是正像主耶稣教导我们说的那样，我们敬拜是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敬拜，所以不在乎地方，不在乎地点。我们祈求神，祈求圣灵看顾下面的时间，特别是看顾我的口，扶持我，帮助我，使我传讲的每一句话，每一个信息都符合神你的心意，都能够容神一人，都能够使我们一起在这里造就生命，一起在这里生命成长。我们为此献上感恩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名，阿们。我们下面就进入什么呢？探讨的这个第一个主题，就是国大门已经打开。所以这呢，你看到这前面解释两段经文，第一个是21节，第一个28节。其实呢，关于这个对神的国来了，或者神的国降临这些概念呢，我们许多人呢比较混淆，我们不太清楚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。我们上次也分享了，分享什么呢？耶稣说过，说日期满了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，信福音。所以我们也分享到什么呢？弥赛亚就是主来了，神的救恩来了，所以什么呢？说神的国近了。但是呢，在耶稣没有上十字架之前，神的国是已经近了，但是呢，他这个救赎救恩计划呢还没有完成。而降临呢，就意味着耶稣来到世界上的工作的完结。所以呢，施洗约翰说天国近了，意味着神的国呢要近了。好了，耶稣在这时候呢也说天的国近了。那什么时候神的国降临完成了呢？我们说在五旬节的时候，圣灵降临呢意味着神的国降临。怎么讲呢？说当耶稣的替罪羊角色成就了，为我们上十字架了，他受死三日后复活，复活后的40天之久呢，他继续留在地上干嘛呢？教育坚固门徒的信心，然后他在门徒的眼前被接升天。而在耶稣升天之后的不到10天的时间之内呢，五旬节来了。怎么呢？耶稣所应许的保惠师、安慰者、圣灵来了，降临在什么？降临在门徒的身上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可以做一个天国降临的标志，神的国来到了这个世界。那怎么讲是这么说话呢？因为怎么呢？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14章中呢，耶稣是这么告诉门徒的，说什么呢？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，若是没有，我早已告诉你们了。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。我在哪里，叫你们也在哪里。所以这经文讲得很清楚了吗？耶稣这个回去是干嘛呢？是为门徒，为什么呢？为所有信靠他的人来准备地方。准备什么样的地方？是准备在天家里的居留之地。那这个时候耶稣去预备地方了，那我们信靠神的人呢？我们虽然现在不能马上进入天国，但是需要为天国做好进入的准备。耶稣呢讲了两个比喻，都是叫我们如何去做准备的。天国宴席里比喻说什么呢？说请帖已经提前发出了，被邀请的人呢都收到了这个请帖， 而当宴席真正要开始的时候呢，主人派仆人呢去请那些收到请帖的人来赴宴。结果人们怎么样？人们改变了主意，不来参加了。干嘛呢？有的人说我要照顾自己的田地，有的说呢我要喂养我自己新买的耕牛，还有说我要照顾自己的生意。在另一个比喻中呢，耶稣呢也告诉我们提到这个问题。什么呢？他讲出说那个童女们迎接新娘的比喻。他说什么呢？说这些童女呀、拿着点着灯等在大门口，等什么？等到新郎的到来。而在这过程中发现什么呢？部分人发现什么呢？发现他们准备的灯油不够了。干嘛呢？当他们去寻找灯油的时候呢，新郎来了。结果什么呢？他们错过了和新郎一起进入宴席的机会。其实这两个比喻呢，都传讲一个信息：听到主的呼召的人要时刻准备好自己，否则的话什么呢？不是被世界上的各种荆棘缠绕，就是内里缺乏灯油，就什么呢？与这份救恩无缘无分。所以呢，说现在耶稣是去为门徒预备地方，同时呢，门徒需要时刻准备好自己，是准备好，现在还不能进入。而当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也就是最后审判之后呢，才是进入天国之时。因此我们怎么说？我们说现在天国已经降临了。问准备好的人呢，天门已经打开了。其实在我们下面28节里面呢，有许多人就有些迷惑，因为这88节这么说：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站在这里的人，有人在未尝死为之前呢，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。他不明白这个什么意思，叫没死之前能看着人子降临他的国里的含义。说主后第四纪的人呢，有许多认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呢？因为主耶稣马上就要再来。所以呢，有人什么呢？有人因为这一句经文呢，因为这句话呢，他们什么？他们放弃了，不工作了。他们认为既然主马上就会再来了，为什么我还为世界上事操心呢？为此什么呢？使徒保罗专门写信批评了这种人，并且说出什么呢？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教导。其实在马可福音里面呢，9章1节呢，讲的呢是跟这句话的意思是一样的。他怎么呢？他说人没有死之前呢，必见到神的国大有能力降临。所以我们一般都问说，在没死之前的大有能力降临是什么含义呢？什么意思呢？所以我们刚才也分享了，怎么的？当耶稣上了十字架，他受死后3日复活，他没有什么呢？立刻就回天家，而是在世界上停留了整整40天之久。他停留40天之久干嘛？他在这教导坚固门徒们的信心，并且是在门徒面前被接生回到他的地方。而在接生之后呢，6-7天左右的时间发生了一件大事情，就什么呢？就是五旬节圣灵的降临。施洗约翰做过见证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的，在我后面那位有大能力者是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。所以耶稣自己也向门徒应许说什么呢？说我离去之后会差遣谁呢？圣灵宝贵师来到人间。所以耶稣在他的复活升天之后几天之后呢，这个应许就实现了。而使徒行传的1章8节是这样说的：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时，你们就必得到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原来神的大能力是指他的圣灵降临在门徒身上，使他们可以为主做见证。那既然好了，我们讲了主耶稣为门徒已经准备好了天国的地方，那我们信靠耶稣人如何去预备呢？我们进行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二话题，就是跟随耶稣的脚步。我们在24节怎么说？于是耶稣对门徒说：若有人要跟随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。 耶稣教导非常清晰，就是要跟随耶稣的脚步。那怎么样跟随他的脚步呢？这里什么意思叫背他十字架呢？其他里谈了很多事，就当舍己，就舍弃自己跟随耶稣，就得到生命。那我们说这个舍己这个词呢是怎么讲呢？在希腊原文里面是讲的舍己呢是舍弃自己，否认自己，否定自己，有这个含义。那我们就问了，这种否定到底什么含义呢？我们看在这节经文之前呢，在第二十二、第二十三节经文呢，有两节经文讲什么呢？讲在这之前发生一件什么事，发生这件事情，就是什么呢？耶稣对门徒说什么呢？我要受苦，我要上十字架。当耶稣说完了这个件事之后呢，耶稣的十二门徒的首徒，也就是使徒彼得站出来了。他怎么说啊？他劝耶稣，他说不能这样，说这种迫害和苦难的事情怎么可能或者允许发生在主你的身上呢？这时候耶稣怎么呢？耶稣回答的非常严厉，他怎么说的？就是撒旦推到我后边去吧。也就是说，不允许十字架的苦难来到耶稣身上的想法和做法，纯粹是什么呢？是魔鬼撒旦的想法和作为，根本与神无关。为什么认为这样的思想想法是撒旦的意思呢？因为这种想法呢，是体贴人的意思，而不体贴神的意思。那通过这个我们就知道什么呢？我们知道一点，说舍己是什么含义啊？是舍弃我们自己我们个人的想法，而是呢舍弃人的想法，要怎么样？要体贴神的意思，说顺服神的意思，按照神的旨意去行，这就是舍己的含义。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舍己呢？难道说人的心意和神的心意不能够达成一致吗？其次就进到什么呢？进到像我们得生命的问题了。为什么我们老说得生命失生命，老说这个话题呢？其实从人想建立自己的善恶标准开始，也就是从人类的始祖开，从施晋国开始，人们就已经逐步远离了神的面。人们内心呢的自我意识呢膨胀泛滥，并且这种意识呢是人的自私丑恶的表现，与神的良善不搭界。所以人的生命中呢，不断的存在这种两种思想和意志的争斗。许多时候呢，我们人会觉得会混淆，哪个到底是真的是真的我自己？我们说这种挣扎或者这种两种生命的共存呢，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。但是最终的结果呢，应该只有一个可以活下来。怎么讲呢？就是己意得胜，或者是圣灵做主。这就是耶稣所产生的生命得失的问题。说白了就是什么呢？是人的主意占上风呢，还是神的意志成为主导作用？讲完这个生命的问题呢，其实耶稣介绍用什么呢？用个世界得到世界和得到生命啊，做了个比喻。所以这个比喻呢，其实这个解释呢，就让人们可以更一步清楚地认识到什么呢？在永生和今生的问题上呢，我们信靠神的人应该如何的做一个明确正确的选择。谈到世界上的权势、地位、财富呢，我们今天呢就结合当前的国际和地区的冲突呢，我们简单分享一下。我们都知道今天怎么呢？今天的贸易冲突剧烈，中美之间贸易战呢一直在持续进行。有许多人会问，说为什么要这样呢？大家不可以和和平平的做生意吗？这样不好吗？
不好，
行不通。因为怎么呢？因为这里涉及到什么呢？涉及到权势和利益之争，所产生的贸易失衡和国家权势的失衡是无法调和的矛盾。有什么理由呢？我们就从近代历史做个回顾。 一百多年前呢，我们知道中国发生了个战争，我们知道什么战争啊？鸦片战争。起因是什么呢？在清朝的后期，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呢，东西方的贸易开展起来了，而中国的茶叶和丝绸大量怎么呢？销售到的吗？欧洲大陆。这些产物质交易在当时呢，其实为中国呢挣来了很多的外汇。我们这外汇怎么呢？就说金银了。当时的欧洲呢，它并没有足够多的物资呢，可以平衡中欧之间的贸易不平衡的问题。那平衡不了的差额怎么办呢？它就必须要用金银来支付差额。而这种差额越来越大，就是像我们今天说一样呢，就是贸易失衡越来越大。那这种贸易失衡越来越大的话，它没有钱可付了，所以就贸易没有办法进行下去了。结果当时呢，东印度公司，也就相当于当时英国权贵的代理买办呢，发现了一个物品可以平衡这种赤字。但这个东西呢，不是好东西，他们自己也不想用，但他们可以推销到中国。我们知道这就是鸦片。鸦片贸易可以讲是一举两得。第一点呢，他们挣得大量的金银财物，同时呢，他也削弱了中国人的身体素质。也可以怎么呢？按照拿破仑的话说，就防止这个东方巨龙的觉醒。后来清政府呢发现了这个弊病，怎么办呢？决心革除这个祸害，结果就什么？就导致后面的鸦片战争。人们会说，这个争端主要发生在中英之间，为什么后来有八国联军呢？其实我们想想看，后面的巨额的战争赔款以及通商口岸的无限开放，就明白其他的列强为什么要参与这件事情。利益，巨大的经济政治利益。战争胜利者呢，可以任意的倾销，没有任何的限制，想卖给你什么，你不可以拒绝不买；不想卖给你的东西，你也不允许购买。甚至呢，可以在中国的不同地方呢，建立他们自己的势力范围。其实我们今天的情况呢，和过去的情况大致是类似情况。我们可以回顾一下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为了什么？为什么原因打起来？财权地盘。那我们再看看呢，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发生这些局部战争是为了什么？利益、物质、石油。那我们可以看看，在80年代的时候，日本崛起了。后来呢，日元对美元的汇率被强制性的提高，后来又发生什么事呢？直到今天的日本经济疲软。所以这些事情发生的原因呢，我们都看了，是人的罪行决定了，人的贪婪、骄傲，使得没有满足的意识，我们只想到无限的索取，要利益、要权势、要荣耀。那我们信靠神的人呢，我们同样也生活在这个世界中。那神要求我们怎么样？要求我们不要同流合污，而要独善其身，就说要与罪隔离。其实我们想想看，如果我们自己也投入这个洪流中的话，结果会如何？我想很简单，我们能起到什么作用？在期间也不过只是做一个什么粉身碎骨失去生命而已。所以我们每个信靠神的人呢，要提高自己的身位，我们不要深陷其中，我们要站得高看得远。就是我们都是在污泥之中，我们信靠神之后呢，圣灵会帮助我们慢慢怎么呢出污泥而不染。所以我们跟随耶稣角色就涉及到什么呢？涉及到什么？要舍弃自己的意识，跟随耶稣的旨意，这样呢才不会被世界上缠绕，才不会迷失方向，才会得到真正的生命。所以我们就进到呢下一个主题，我们说得奖赏。 前面分享了我们神的国呢不会马上把信靠人呢接进去，又分享了呢跟随耶稣舍己的生命就是人们可以得到新生命。那么进入天国生命到底什么时候完全实现呢？我们在这件经文可以很清楚看到是什么呢？就是二十七节说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到众天使降临，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人子我们知道当然是指耶稣了，他是神的儿子的身份。人子呢他在神的荣耀里面，他本来就是神。那在末后的日子呢我们也都知道
什么呢？
就是说在神审判的最后审判日子，耶稣那时候怎么来啊？和众使者，我们知道有天使，还有什么呢？最起码我们知道还有十二使徒，因为耶稣保证了应许了，他说他十二使徒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谁？审判以色列的十二支派。那这里说什么呢？他说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，这句话什么意思？说按照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那就是按照人的行为去审判人。那这里人们就会问了，说这个行为什么意思啊？是一般的善事吗？其实我们可以比较参照怎么呢？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四部福音书里有很多同样的章节，同样的意思。他在什么呢？他在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呢有相同经文。他里面其实在那个在那里面有段他这么说，说凡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，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众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。所以我们看到说人们如何看待耶稣和他的福音，这就是行为的含义。如果蔑视、远离甚至拒绝、弃绝耶稣和他的道，那么在最后审判时候呢，也会同样被看作是可耻的、被神所弃绝的对象。那许多人会说了，说我没有弃绝耶稣和他的道啊，我也不间断的什么呢？参加教会的各种活动啊，其实是好事。就是人们怎么呢？人们认为耶稣和他道是良善的，是好的事情。那么下个问题就会出来了，既然我们认定耶稣是真理、道路和生命的源头，我们是否愿意效法他的行为，跟随他的脚步呢？我们很容易做的一件事什么呢？就是把信仰啊是一种仪式化。我们说什么呢？我们就是按照一定之规我们做下来就可以了。其他的宗教呢，他们确实如此的，但是我们基督的信仰不是这样的。耶稣基督是什么呢？是良善完美的化身，他没有瑕疵。所以这种效法和跟随耶稣呢，不仅仅是一种仪式化的事情，必须什么呢？耶稣他要愿意喜欢我们什么？我们内心生命的改变，我们有新的生命，我们有新的意志。所以这种心思意念转变呢，才能意识到我们真正的生命的得着。我们知道世界上愿意听到的人有很多，但是愿意造出行出来的很少。跟随呢意味着效法，没有效法的所谓信仰是虚假的、自欺欺人的宗教仪式，没有任何果效。其实就像耶稣在天国宴席比喻那样，你可以受到请听，你可以听到神的道，但是人们心里是不是准备好了？如果心里没准备好怎么样呢？最后就是什么？到宴席开席的时候呢，我不去参加了。即使呢，我们说还有什么呢？在天国比喻还有这点，说被从路上被拉入宴席的人呢， 身体已经进入宴席了。
怎么样？
没有穿上婚宴的礼服，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？
一样
被请出去。
那
什么是礼服的含义啊？
就
是我
们
口里相信，心里承，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以后，我们跟随耶稣以后呢，我们身上得以披上的义袍。没有穿上礼袍，就说没有准备好参加天国的宴席，当然会被请出去。伴郎手里的没有辈分足够的灯油呢，他本来已经站在门口迎接新郎了，结果最后时刻呢，灯里没有油了，不得不出去找油，错过了这个迎接新郎进入宴席的时机，同样失去了这个本分。这也是什么呢？没有准备好的例子。我们知道这种准备呢，不是一日之功，我们需要每日每时不停的准备，否则的话什么呢？灯油不够，礼服也没有穿上穿好的话，我们根本无法参加这种呢天国的宴席。今天呢，我们分享了三个主题。首先提到呢，天国呢已经降临了，耶稣呢已经回去为信靠他的人准备地方。那同样呢，信靠他人呢，我们也需要准备好，为进入天国呢做好准备。人的准备呢，就是要跟随效法耶稣的样式，必须舍弃自己，我们才能得到什么呢？得到新的生命。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那时候与主同时共享天国的福乐和荣耀。所以讲到这一点呢，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扪心自问，
问
什么呢？我们愿意准备吗？我们愿意现在就准备吗？其实准备是什么？
准
备就是行道，
就是
结圣灵的果子，就是走成圣之路。你准备好了吗？愿神引领保守看顾我们每一个走在成圣道路上的门徒。感谢神，让我们低头一起做个祷告。天上阿爸父，我们感谢你，
感
谢
你
把你的话语
放
在我们面
前，
也感谢圣灵每日每时不停地在我们旁边提醒我们每一位信靠他的人，让我们在我们内心生命深处使我们有警觉，有愧疚，使我们知道认识到我们自己的不足，
我们
的
过
犯，
是
我们愿意不停
的，
我们在认罪悔改，我们不停的在效法耶稣的样式，我们也愿意不停的结圣灵的果子。我们祈求圣灵
帮助
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，也让我们弟兄姊妹，我们在神的家里，我们彼此互相扶持，互相帮助，一起行走天路。感谢神的恩典，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名，阿门。